但为凡人有数，极善之人数故驱他不定，极恶之人数亦驱他不定。与二十年来被他算定，不曾转动一毫，岂非是凡夫？
你自从遇到孔先生俾佢算命算定之后，距离依家二十年啦。呢二十年嚟，你嘅命运一啲都冇改变，完全照住佢所算定嘅一样。呢、这个唔系凡夫，系乜嘢？你嘅命运里边，每一年每一个月冇加减乘除，呢、这个系标准凡夫。
咁一个大善人，命中有冇定数呢？有，但系改变咗。咁大恶之人呢，亦都系改变咗，唔会照原定嘅样子。
由此可知，佢二十年嚟冇行善，亦算冇作恶，佢嘅命运完全照住孔先生所算定嘅，呢、这个叫做标准凡夫。
余问曰：然则素可逃苦？
了凡先生又问云谷禅师：
唔通命运可以改变？
逃就系超越，这个呢个就系定数里边仲有变数。孔先生同佢算嘅系定数，变数就掌握喺自己手上，这个是孔先生不知道的，不能够推算的。
若宁由我作，福自己求，诗书所称的为名分，我教典中说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长寿得长寿，父妄语乃释迦大戒，诸佛菩萨岂狂语欺人。
这句是云谷禅师教导他改造命运，
亦即是跟他讲定数里面有变数。
这些呢是袁了凡原本不知道的。云谷禅师承不承认有定数呢？他承认，前面讲过嘛，
人未能无心，安得无数。
世俗讲的命运，云谷禅师完全肯定承认，确实是有命运。
但是命运自己可以改变，可以创造。
所以佛家不是宿命论，佛家是创命论，由自己创造美好的前途。但是立命要靠自己，任何一个人都帮不到你。
亦即是说，没人能够代替我们改造命运，决定要靠自己觉醒，靠自己改造。
了凡是个读书人，所以就先用诗书里面的道理来开导他。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，这句呢是儒家所讲的，诗经书经当中所讲的。云谷禅师懂得，他说这个是明明白白的的确确的教训，这个是事实。再看看佛所讲的，我教典中说，云谷禅师是佛门大德，我教典就是佛教经典中所讲的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命中冇儿子，你要求就可以得儿子，求长寿得长寿。因为了凡先生短命，寿命只有53岁，咁即系话你求乜嘢得乜嘢，系真嘅，一啲都冇办法。张家大师讲过，
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
但系张家大师有解释。
有啲人在佛门当中求求不得，系咩原因？佢就系不如理，不如法。懂理论，懂方法，如理如法的求就有求必应。如理如法的求仲系得唔到时，呢、这个就系自己有业障，必须将业障消除，障碍冇啦，就得感应。
呢啲咧？是张家大先讲过，冇话求唔到嘅。由根本嘅原理嚟讲，世出世间法都系
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。
我哋一切嘅需求就系求作佛，亦能够成佛，都系根据万法为心呢个原理。化缘上讲，
应观法界性， 一切唯心造。
所以我哋求，基本嘅原理就系真如本性，
而方法最圆满、最恰当嘅就系佛陀嘅教戒。
依据佛法嘅理论教训去求，我哋求不老，求不病，求不死，能唔能够求得到呢？一定可以求得到，确实求得到，都在佛门之中。云谷传俾了凡嘅，只系极少嘅一部分。
因为了凡嘅志向唔大，只求世间嘅功名富贵，所以云谷禅师只教佢呢一个部分。
云谷禅师满足佢嘅愿望，佢想求得功名富贵，就教佢求得嘅方法，仲特别咁话佢知，妄语乃释迦大戒，戒律中呢有四根本戒，就系杀、盗、淫、妄。
所以妄语是佛家的根本大戒。
佛又怎会妄语？又怎会呃人呢？用句说法讲，就是话他求男女得男女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长寿得长寿，这个是事实，一定可以得到的。
所以以后了凡依教修行，此三者果然如愿获得。
如进曰：孟子言求则得之，是求在我者也。道德仁义可以力求，功名富贵如何求得？
这个呢是进一步向禅师请教。
孟子言求则得之，是求在我者也。
孟子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，但是在了凡先生他的想法，道德仁义可以力求，那些是我本身的事情，我希望诚心诚意，在道理上是讲得通的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？功名富贵是身外之物，亦都可以求得到吗？我没有功名能够求得到功名？我没有富贵能够求得到富贵吗？这些东西似乎是命中注定的，命中没有的又哪会求得到呢？命中有的求得到，命中没有的去哪说求呢？这些呢就是一般的宿命论，亦就是命中的一个常数。
常数是前生造作的因，这一生应得的果报。
殊不知常数里面有变数，加上变数就不一样了。功名富贵我们的而且确是可以求得到的。
云谷曰：孟子之言不错，汝自错解了。汝不见六祖说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
孟老夫子的说话没错，
汝自错解了。
你自己错回了意思，你并没有真正理解孟子所讲的。你的解释只啱了一半，另一半你不知道，啱的一半是性德上，除了性德之外还有事相上，你可以求得到的。你没有听见六祖说，
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
这句说话呢就出自坛经。六祖坛经、金刚经、灵验经这三部经典在中国呢自古以来是被大家公认为第一等的作品。
坛经是中国人写的，所以对中国人来讲有一份特别亲切的感情在其中，亦实在写得好好。
它是整个佛法的纲要，我们不能够将它单单看成是禅宗的经典，它是整个佛法的纲要，亦可以说是六祖大师的修学心得道谱。六祖说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方寸就是心地，从心而觅，感悟不通。要到哪里去求呢？由心地里面去求。
求在我，不独得道得仁义，亦得功名富贵，内外相得，是求有益于德也。
这段的教训非常之重要，无论是内求外求，都要由内心求，不要向外边求，向外边求就错了。
所以佛法里面讲求乜嘢得乜嘢， 都是从内心求，不是叫我们从外面求。
外面求一定得不到，为什么？外面是常数，外面不会变，心底是个变数，不是常数。了凡先生二十年来心底算是清净，没有妄想，他的心是守定常数，不知变数。
所以他这二十年中的命运和孔先生算的完全一样，连考试都不会提前一名，亦都不会落后一名，因为他不懂得变数的原理。
云谷禅师教他这个道理，求在我，在自己。道德仁义是内，是德行的修养，功名富贵是外，是生活上的享受，内外都得，这个求至真正叫做有益于德。法言经里面所讲的
理事无外，事事无外，
是究竟圆满的享受，内外都得到大圆满，就即是我们讲的事事如意，没一样不称心，自在如意。
如果没有这么殊胜的果报，就不会有人学佛了。
学佛不是消极，是非常之现实的。现在的人讲现实，其实学佛呢就更加现实，是真的，你看下就知道。一般人讲现实未必能够得到现实，佛法里面讲现实是真正能够做得到。
要知道佛陀教育之好，但是实在的讲，世间人对佛教误解了，误会了意思，不知道它的好处。
能够真正明白了，才至了解到佛陀的教学才至是世出世间最圆满、最殊胜、最良好的教育，故今中外绝对是找不到的，尤其是大乘佛法。
若不反攻内省，而徒向外持求，则求之有道，而得之有命矣。内外相失，故无益。
这个是指现代社会大众所追求的，能不能够求得到呢？求不到，就算你得到了，都是命中有的，命中没有而得到的，才叫做求得。
而命里面有的你求得，那不算求得，因为不求亦得到。
比如今天有人说买股票好赚钱，一年赚了几千万，你们是命中有的，他得到了。命中没有的，你看看多少人买股票蚀钱，不是每个人都赚钱。如果每个人都赚钱，股票边个蚀钱？赌博赢回来的钱都是命中有的，你说冤不冤枉呢？甚至于是做小偷、做强盗得回来的，都是命中有的。命中如果没有呢，偷都偷不来的。古人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就说
君子落得为君子，小人冤枉为小人。
为什么？避不过定理，避不过常数。
所以人如果真正明白道理，都会安于本分。
安于本分，自己日子也过得好，社会亦都安定，天下亦都太平，大家都没有争执。
所以佛法教我们求命里面没有的，
常数里面没有的，我们能够求得到，这个呢就属于变数。怎样求呢？
要向内心里面求。
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，就是这边所讲的，他不能够反攻内省。反省是向内心里面去求觉悟，向内心里面传扬厚德。他不懂这个道理，每日动脑筋向外面去求。这种求法即使是求之有道，就算你有方法、有手段、有计谋，但是又怎样？得之有命，如果你命中是没有的，是怎样都得不到的。你得到的都是你命中的常数，是命中有的。你说冤不冤枉呢？袁了凡就懂得常数，所以他不操心，不用种种非法的手段去求。他明白要有命，打怎样的妄想都好，用怎样的手段都好，如果命中是没有的，就一定得不到的。内外相失，内是什么？心不清净，外面所求得不到， 又怎能够不生烦恼呢？了凡居士这二十年来，内他没有失到，外面他失了，
因为他不想了，什么也都不求，
内算是保持了心底的清净平和，但是外面一切都是命运所安排的，一般人呢都是搏命地向外去求，见识就比不上袁了凡了。了凡先生得到一个心安理得，
而一般人向外持求的是心不安，得到的还是命里面注定的，这个就是内外相失，
故无益，无利益就是损失，结果必然是有损无益。这一段开始的确将世出世间的现象完全道破了，我们明白了应该是有所选择。
改造命运的方法之过，
因问孔公算与终身若何，如以实告。
云谷禅师就再问他，
孔先生同你算的终身流年悠久算得怎样啊？
他就老老实实地将孔先生所算的讲给他听。
云谷曰，与自揣应得科第否？
云谷禅师反问他这一句，即是教他反省，找出恶痛的根源。揣是揣量，就是自己认真地去反省一下，应不应该得科第，
应生子否？
云谷禅师又说，
应不应该有仔？你好好的反省反省，应不应该有？
当然云谷禅师跟他谈话不会只有这两句那么少，但是这两件事在了凡来说是最重要的，最关切的。
所以云谷禅师提出两条大的，他最关心的事情，其余的就不必提了。
如追醒良久，若不应也。
云谷禅师这样一问，他想了好久，然后答复云谷禅师，他说不应也。他真正知道自己的病根，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不应该。因为他老实，所以由居士著说，
老实乃尽德之基，凡识非掩过之人，前途有何希望？
善知识遇到诚实人，他一定会爱护，一定会指出一条明路给他。
如果是自大傲慢不诚实，人家对你笑下就算了，不会认真的教诲的。
下面是了凡先生反省自己的缺点，这个是立命的基因。
科第中人累有福相，如福薄又不能积功累行，以积口福。
从政的人是要有福的，如果没有福，老百姓就要遭难。
而一个人有福，确实全国的人民都有福。
今天讲民主自由，大家都认为是真理，是时代的潮流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抵挡。
这个潮流是好抑或是坏，必须再看下面的结果才能够论断。
我们看看古时候的社会制度，读书名利的人没有争执，做皇帝的人有些非常之开明。我们读唐太宗的贞观政要，太宗的心胸之开明真是令人佩服。他跟人说，
做皇帝有什么好处？负这么大的责任，你想做我让给你做。
唐太宗他有这么大的心胸，他做皇帝并不是在处享福，不是在处作威作福的，
他是替百姓做事，是替全国老百姓谋幸福。
他是为国家选拔人才，这些人才是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。确实从政的人都是有福相的，如福薄。袁了凡他想想，他说
我福太薄，
无福，无福又不能够修福，又不能积功累行，不肯修福，以积口福，积就是培植，不肯培福
又唔肯收福，武卜就唔似做官嘅样嘅，不足以领导百姓造福百姓嘅。
兼不耐烦剧，不能容人，
呢、这个毛病就更大啦。性情急躁就系福薄之相，但前边系讲一个纲领，下边咧系再同我哋仔细咁分析。前边系总说，后边咧就系一件件咁嚟分析。其实不耐烦、性情急躁，的确系冇福嘅。不能容人系话心量狭窄，不能容人。
而不能够容人嘅，当然就不能够容忍，不能够服人，呢个系一定嘅道理。
是或以才智盖人，直心直行，轻言妄谈，凡此皆薄福之相也，岂而科第哉？
直心直行是任意纵情的意思，
亦即是我们时常讲的任性。
他高兴怎样做就怎样做，这些亦都是别人所不能承受的。轻言妄谈是说言论不谨慎，随便讲说话，不负责任。此皆薄福之相也，即是福薄。真正有福的人都是敦厚老成，心胸广阔，易能用人，言语动作缓慢，缓就显得稳重嘛。嗱，孔夫子讲：
不重则不威，
稳重其威德智能服人，智能够处世。了凡先生年轻嘅时候唔够稳重，佢了解自己无福，所以唔应该重科第。嗱，下一段咧就话佢唔应该有儿女，呢一段反省系讲明佢唔应该得科第嘅原因。
地之位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常无鱼。
俗语话：地下不干净会长东西，会生五谷杂粮。水若然太清就唔会有鱼噶。点解呢？鱼喺清水里边，佢知道会好容易俾人捉去，所以佢唔会喺清水里边游。亦都可以讲，地下好干净冇秽物，系唔会生长植物嘅。
如好洁而无止者一，
袁了凡是有洁癖的。虽然整齐清洁是一件好事，但是过分的清洁亦都是一个毛病来的，一些污糟的东西都不能够忍受，那点得呢？
这个是不应该有儿女的第一个原因。
和气能育万物，如善怒而无止者二。
和气能兴家，俗语时时都说和气生财嘛，袁了凡冇财富系同呢个有关系嘅。佢并唔富有，家境清寒，佢喜欢发怒，时时发脾气，睇唔惯、睇唔顺眼嘅，佢就要发作，不能容忍。
呢、这个系冇福，就系、是、而无止者嘅第二个原因。
爱为生生之本，忍为不育之根，如经识明哲。常不能舍己救人，而无止者三。
爱是仁爱，能够推己及人，这个道理他好明白，但是自己又做不到。为什么？他是个好刻薄的人，忍就是刻薄。
换句话说，他爱惜自己的名节，不愿意帮助别人，那亦是没有子女的一个原因。
再下来又说，
多言好气而无止者四。
前面是讲全心，以下呢就由生理上讲。他反思地讲了六个原因，前面三个是由心理上讲的，不应该有言语，后面是由生理上讲的，亦都不应该有言语。他喜欢讲说话，喜欢批评人，喜欢论是非，所以说言语上时时喜欢强出头，咁样系好容易伤气，生理上受伤害的。
呢个系而无止者嘅第四个原因。
喜饮酌精而无止者五。
了凡先生佢唔单止喜欢高谈阔论，亦都喜欢饮酒，大概酒量都唔错啦。饮酒过度会伤神，精系精神，伤精神对于身体健康有好大嘅妨碍。最后又讲，
好彻夜长坐而不知保元玉神，而无止者六。
他晚上不睡觉，一定要找朋友倾偈，饮酒作乐，不知道保养，所以了凡先生的身体应该相当虚弱，因为他不知道保养身体嘛。
其余过恶尚多，不能悉数。
想想自己一生的过失无病，恶作太多，真是数都数不完。他的为人真正诚实，这些就叫忏悔。
就是自己身心无病都能够对人讲出来，坦诚地讲出来，毫无隐瞒。
佛门讲忏除业障，这样才能够真正将自己的业障消除，能够发现自己种种的弊病，这就叫做开悟。觉悟之后能够将这些毛病改正过来，就叫做修行。一般人修行修什么行，自己有什么毛病都不知道，那又从哪处修起？修是修正，行是错误的行为，将错误的思想行为改过来，那就叫做修行。
所以修正行为第一要紧的，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错误行为，才能够改过自身。
了凡先生好了不起，云谷禅师一追问，他就认真地反省，就将自己的毛病一样一样地找出来。这个就是后来他能够改造命运的根本原因。那他凭什么能够改造命运？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够改造？我们对于自己的毛病一无所知，那么由哪里改起呢？人家一反省，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，就一样样地将它改晒。
所以内里面求德行，外面求富贵，求儿女，样样都得到了。
了凡先生他不是有外面求的，我们看看他并没有在送子观音面前点香求菩萨送一个仔给他。
他求功名富贵亦都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去祷告求的。
现在的人拜神求神都是错的，又哪会求得到啊？寺庙香火鼎盛，一日到口都不知道几多人去求富贵求男女，得来的全部都是命中有的，不求都会得到啦。他们还以为是神赐给他们的，神对他们特别有恩惠，真是太冤枉了。
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明理，如理如法的去求，就是云谷禅师所讲的内外相得，没话得不到的。
云谷曰：岂为科弟哉？世间享千金之产者，定是千金人物；享百金之产者，定是百金人物；应饿死者，定是饿死人物。天不过因材而独，几曾加千毫意思？即如生子，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孙保之；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孙保之；有三世二世之德者，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。其斩焉无后者，得之薄也。
云谷大师这个开示非常之重要，绝对不能够当是迷信。
如果看作迷信，实在啲讲，唔系云谷迷信，系我哋自己迷信。
自己迷信，唔相信圣人之言，唔相信事实嘅真相，就系、是、自己迷惑颠倒。云谷禅师教袁了凡真实嘅反省检讨，袁了凡至真正咁知道自己过失太多。
知过能改，善莫大言。世间最大嘅善行就系改过。
我哋喺《无量寿经》里边亦都读得到，佛话俾我哋听，纵使供养无量无边嘅圣人，呢个系大善，都不如自己回头嚟认真咁修行。
认真修行就系改过自身。
我哋古圣先贤所讲嘅改过系大善，中外嘅圣人都有共同嘅见解嘅。云谷禅师喺呢度就讲到：岂为科弟哉？意思系点只系功名啊？求取功名是要靠积德的，是要靠过去生中的修积才能够得到科弟。世间享千金之产者，这句呢是讲富贵，家财万贯一定是富贵之人，那才能够享受富贵。
而富贵不是随便可以得来的。
佛门里面讲，这一生中得大富是前生财布施修得多，所以这一生才能够得大富。我们这一生贫困是前生没有大修财布施的果报，能不能够勉强得到呢？无可能，一定得不到。如果勉强一求，灾祸跟着就会来了。
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
我们看看中国古人造字，学问都很大的。祸和福这两个字真的很似，就只是相差那一点点的，真是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这些呢都是教我们要知道因果，然后我们求功名求富贵只能够如理如法，样样都求得到。千金是讲大富，白金是讲中富，就是讲中产阶级，必定他们前世都中了善因，所以今世是大富之人或是中富之人。应该饿死的人是他们前世作恶多端，不修布施，贪道吝色所造成的。世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？有，我们亦曾经见过一毛不拔，一些好事都不愿意做的人，他劝人布施，自己就不肯布施。这样的人，我们知道来生必定会得到贫穷的果报。
因缘果报是自作自受，绝对没有个主宰在支配。如果说有个主宰在支配，那是错误的看法。
天不过因材而读，世间人都以为一切皆是天意安排，其实不是的。真正的原因是自己的造作，绝对不是天意，个天没有这样的意思。
所以只有大圣大贤有真实的智慧，能够将这些事相和事实真理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
这一段是讲富贵贫穷都有定命，下面是讲儿女亦都有定命，这些是世间人的两件大事。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孙保之。中国的大德引光大师时时都赞叹的有两个人，第一个是孔老夫子，所修的是百世之德。
孔夫子所念的都是利益国家，利益百姓，没一丝一毫为自己着想。
他一生从事教学，将自己的理想抱负传给学生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。孔子的子孙一直到今日已经是七十几代了。孔德成先生在全世界都受到大众的尊敬，
不但是中国人，甚至外国人例如美国人，一听到他是孔老夫子的后代，特别加以礼敬，特别招待他。
众善因得善果，由这里就显而易见了。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孙保之。十世之德在中国历史上，帝王将相设立一个政权能够传十几代，例如清朝传了十代，由顺治到宣统。
如果清朝的祖先不积德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今日的人不相信这些事实，总是认为自己有能力、有权谋、有智慧，这些想法是错的。祖宗积德以及本身宿世的德行，感应道教，有同样德行的人到了一家，才能够保得住。那我们家庭的事业能够传几多代呢？我们举个例子，好像台湾同仁堂。同仁堂原本是在北京，亦都是因为祖先积德，这个堂号只能够维持了百几年，可以说是百年老店。你说传了几多代呢？
因为他们的老祖宗传的深仁慈，开药店是以救人为目的，利润不在乎，只要生活能够维持，店面能够维持下去就可以了。不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不是以个人享受为目的，是以利益社会、帮助苦难的众生为目的。
他存这个心，所以他能够维系百几年。如果子子孙孙不变，跟着祖先的宗旨行，他的公司行号必然能够不断地延续下去，不会好像现在很多人开公司开不到两三年就倒闭了。这就是德薄了。有三世二世之德者，
能够传三世二世，亦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，其斩烟无后者，得智博也。我哋中国俗语时时话：
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
呢个系德好薄，以致佢唔能够传落去。以前社会对呢啲事好重视嘅，而家啲观念呢完全改变晒啦。甚至于有好多年轻嘅夫妇，佢哋唔要儿女，嫌儿女麻烦。而家社会嘅结构同以前唔一样啦。而家有社会福利，但美国同加拿大边个养老人家？国家嚟养老人家，唔需要靠儿女养老，
所以佢可以唔要细路。
65岁退休啦，国家有养老金，按月送嚟，比起儿女更加孝顺。呢个系现代嘅社会福利制度比以前好。以前老人家靠儿女嚟抚养，而家嘅社会逐渐咁趋向于由国家、由政府嚟照顾。
但是因果的原则是不会变更的。
养儿防老，这个是世俗的观点。在出世间法由居士著述，
出世圣言以绝欲断爱，为去惑转智，超凡入圣第一功修，释俗情未及了解矣。
这种观念到了现在还存在的。年轻人发心出家，父母亲友总是想尽办法来阻挡，原因是他不明白还是守住旧的观念，无后为大。佛法是看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，他看到整个宇宙，实在是认清宇宙本来面目。
我们世俗人看的只是宇宙中的一部分，看不到全体，而且只看到好细的一部分。
在十八界里面只是看到人法界，人法界里面只是看到现前，看不到过去未来，
所以眼光没有佛菩萨那么透彻。
家里面如果有人出家，那就真是第一大喜事，第一殊胜之事了。但是出家一定要认真地修行，出家修行若然没有结果，在于家庭没有损害，但是在自身必定堕落。佛家时时说：
施主一粒米，大愚虽微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大觉还。
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。了道的确很不容易，你修行要有一定的成就，一定要正果，
至少也要决定往生净土，超出三界。
比如说小乘一定要证得须陀原果以上，虽然没有出三界也都不紧要。为什么正得位不退，就算是圣人的了。以后天上人间七次往来，决定正阿罗汉果，时间虽然长，但是不堕三恶道，算是有成就的了。以这个标准来看，在大乘佛法里面最低限度亦都要将见思烦恼断一部分，
亦即是88品见惑断掉，才算是成就。
88品见惑无断，一生就没有成就，这些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。
88品见惑断掉在大乘原教里面是初信位，小乘是初果位，不达到这个标准不算成就，还是要六道轮回。
六道轮回就要还债，十方的供养你必须要一一偿还，人家不是白白地供养你，一定要偿还的。如果证得小乘初果、原教初信位，那供养的人都有福了，亦都不用还债了。他们的供养的确是种在福田上了。根据这个标准来看，我们这一代出家人做不到，还有哪个有能力做得到？
但是做不到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求生净土。
求生净土一定要能够往生，若然能够往生都是不圆满。其实求生净土比起断88品见惑实在容易得多了。生西方净土88品见惑一品不断都不紧要，所谓大业往生嘛，只要具足真正的信心，真实的愿行，老实地念佛，个个都会有成就的。这些是我们在无量寿经、弥陀经上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发心出家 一定要成就。
Thank you.